认罪。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说，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悯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从前所犯的罪，现在必须认清楚。得罪人的地方必须向人认，得罪神的地方必须向神认，不然就要受到亏损。罗伯茨先生有一次被人问起基督徒灵命长进的事，他回答说，你最末了一次认罪是在什么时候呢？那个人不懂这件事，就想，难道认罪这件事是应当天天做的，好像吃饭一样吗？他也想到，他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认罪了。后来他知道了，一个基督徒所以有了进步，是因为他认罪。得罪神的就得向神认，得罪人的就得向人认，这样就使他的灵性有了进步。弟兄姊妹，有多少人犯罪以后并不觉得难过？这个是因为他在认罪的这件事上失败了。一个基督徒在他信主以后，肯把他一生的罪，无论是得罪神呢，或者是得罪人呢，都一一的认清楚，他就能够好好的走前头的路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神是恨恶罪的。基督徒若要有恨恶罪的感觉，那就要应当认罪。科克牧师在他的日记上记着说，我和人，人和我中间没有事，我就不必懊悔，不必补救，不必做什么，我可以死了。我们能不能说，我们所知道的罪我们都认清楚了吗？我们犯罪的范围有多大，认罪的范围也得有多大。绝对不能认罪比犯罪的范围大，也不能够认罪比犯罪的范围小。比方说，我犯罪的范围是得罪了神，那么我认罪的范围呢，也只当向神来认罪。若是我犯罪的范围是得罪了神，也得罪了某位的弟兄，就我认罪的范围呢，也当如此的大。若是我把得罪神的，或者是得罪人的，向大众来承认，这个是中了罗马教的遗毒。许多领复兴会的人呢，叫人在众人的面前认罪，这个绝对是错误的。这个只不过叫人的头脑受了许多的污秽。得罪一个人，那么我们就向一个人认罪，那就够了。得罪五个人，就向五个人认罪，这也就够了。犯罪的范围如何，认罪的范围也得如何。关于认罪这件事，我有些经历。我从前是在教会学校读书的，每一次的考试各科都能考到90分，但是只有圣经这一科总是不及格。到了第三年，我就决定要好好的来预备。那一年呢，我们读的是《使徒行传》，虽然我用功预备，但是到考试的时候，我为了一定要考得好，就用夹带的方法把要点写在自己的手背上，用长袖子遮着。果然考试的时候，有些题目被我猜对了， 后来我得救了，为了这件事非常不安，又不敢向老师和校长承认，生怕他们呢开除了我，我没有办法向父母交代。我坐难了不少日子，至终我了解到，我若是不认罪，我是不会有平安的。良心可以睡觉，良心却不会死去，所以我就写信向校长承认了。事后校长代表学校赦免了我。多少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可以睡觉，但是良心醒来以后总要告诉我们，有一件事我们是错了。每一个罪未承认的时候，总是有一个疤痕留在那里，那良心可以受压不出声，却不会永远的不出声。唯有认罪的人得蒙怜悯，唯有认罪的人能够得到安息。罪的滋味如何，地狱的滋味也是如何。多少的时候人像大卫所说的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但当大卫认罪以后就说，你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认罪的快乐是一个极大的快乐，只要有一个罪没有认，这个罪就要终身跟着你。这就好像摩西所说的，罪必追上你。罪不是坐着的，也不是离你老远的，罪是追上你的，跟着你的。有一位老师告诉我一件事，就是有一个孩子大概是11、12岁，在3、4年前，他在学校门口看见同学都在买糖吃，自己却没有钱可以买糖。他就想起来，老师的卧房里不是有好些铜板放在桌上吗？那么我去看看，若是老师不在，我就拿几枚铜板去买糖吃。结果他就跑去了，果然老师不在，这个孩子就拿了6枚的铜板跑去买糖吃。这些年来他一直为着这件事觉得非常难过。没有多久以前，他终于鼓起勇气把钱还给了老师，这才放下心中的石头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若有什么罪，就当赶快的认，这是一件不容易做的事。有时我做难了几周，也有时我过了几个月，更有的时候过了1年半载才认罪的。认罪除了能够有平安有快乐，并且能够得着你所得罪的人，这样你在人的面前就有了见证。然而认罪是一件事，赔偿又是另外一件事。若是有什么东西本来不是你的，现在变作你的了，或者是你用不正当的手续得来的，或者是你从路上捡到的东西，又或者是有什么钱是你欠了而未偿还的，你都得还清别人，对付清楚，否则神没有办法祝福你。许多基督徒太忽略这些事了。按照利未记所说的，还不只是偿还原来的数字，并且还要加上1/5。这个意思不只是还他，另外还要加上一些。无论如何，不当叫别人受亏损。若是现在力量来不及， 可以另外找一个机会来还清。若有人在物质上得罪人，应当找原主来偿还。若是这位原主不在了，找不着了，那么就要找他的家族。若是没有家族，就可以交给教会。弟兄姊妹们，让神在我们的身上要挖得更深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那里说，要彼此认罪。你记不得的罪，那么你不必负责；你记得的罪，你总是要负责。盼望没有人等到明天才听神的话。